佢喺戲裏面扮演好多唔同嘅角色，有忠啦，有奸啦，嚇，有啲係好人啦，有啲係壞人啦，啊，佢樣樣角色都做過。咁有一日佢做完戲落妝嘅時候咧，喺個鏡就望住自己，佢突然間就自言自語就問啦，佢話你啊，一生人咧就做過好多唔同嘅角色啦，但有一個角色你從未曾演過嘅，咁呢個係咩角色咧？你未曾做过你自己啦，咁咪谂下做我自己，点样做我自己啊？剧本喺边度啊？嗱，演员自然系我啦，系咪？但咩叫翻做翻我自己咧？佢突然间谂到，如果你心里边系有罪恶感、有罪疚嘅时候咧，肯定你唔系扮演紧一个角色，譬如好似你要扮演啊希特拉啊。你拍戏嘅时候啊，你谋杀好多嘅犹太人，你唔会觉得系罪疚感啊？因为你都唔系希特拉，你只不过系扮演希特拉嘅角色啫嘛，系咪？所以几时候你觉得有罪恶感，记得系有内疚嘅时候咧，咁你就知道你系扮演自己啦。咁佢又谂下，系喺有一晚好黑，风好大。他就拿了罐电油去到这个贫民区里面放火，哇，一时之间风城火势，轰轰声烧晒所有的贫民区。他见到很多的小孩大声叫爸爸妈妈你在哪里啊，又见到爸爸妈妈问小孩你在哪里啊，很惊慌。但这个人他发觉他好像看戏一样无动于衷，他就奇怪了，为什么我不会有内疚呢？难道我现在是做紧戏？我去了哪里啊？不行，我要再试多次。于是他就走到去海边的一个灯塔，整烂了一个灯塔，杀了灯塔里面的人。那有一只船就撞向潮石，有很多人就怒海逃生，在那里喊救命。但这个人见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竟然之间无动于衷，他就癫了一样，大声地说，我去了哪里啊？我去了哪里啊？这个故事当然是好像很荒谬，但在某一程度上，我们个个都好像这个戏子一样，扮演一个角色，那个不是真我来的。好多时候我哋叫做 public self， 公众嘅我，但系公众嘅我唔系一个真正嘅我嚟，我只不过系扮演一个角色。所以有人话我哋做牧师嘅就系受身嘅圣人，我哋系扮演一个圣人嘅角色。好多时候嗰个唔系真正嘅自己，因为我哋恐怕人哋会真正知道我哋嘅真我。所以我们就收埋了这个真我。其实如果人是这样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如果我们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而不去是一个真正的自己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件很痛苦很痛苦的事。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迷失了我们自己呢？我相信在有两种情况之下呢，是很容易迷失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在压力之下，如果遇到压迫，你都唔能够讲真话，你都唔能够咧系忠于你自己嘅信念，甚至你唔能够忠于你自己嘅信仰，你只系打桩嘅，系顺服一个压迫者。咁其实你内心好痛苦，你只不过为咗生存，为咗怕麻烦，为咗怕压力，或者怕遭害。咁你逼住去扮演一个角色，但嗰个唔系你嚟啊！如果成世人都系咁样嘅时候，你个人系好痛苦。如果啲细蚊仔自细个都系咁样培育出嚟，系只系扮演一个虚假嘅角色嘅时候，系一件好惨无人道嘅事。所以好多人点解会迷失咗自己呢？即系压迫当中、压力当中。但有第二种的方法迷失我们自己， 又太過舒適，太過安樂，太過安逸。在安逸的程度的時候，我們都忘記了我們的身份，忘記了有上帝在上面看著，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就可以搞定一切。這一種安逸在某種程度上是比個外來的壓迫呢是來得更加厲害。嗱，我哋睇聖經裏面，我哋發覺呢兩種情形都有。當阿伯拉罕落到去迦南地，由迦南地落到去埃及嘅時候，佢就害怕法老王，佢驚，於是佢就要迷失自己嘅身份，並且咧係要叫個太太係佢妹嚟，係希望能夠逃過咯，係一種好慘。连自己的太太都不能够去认，自己是个这个女人的丈夫都不能够去承认，是为了压力之下，这件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无论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见到这些例子比比皆是。但我们也见过另外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譬如好像摩西在皇宫长大，在一个安逸生活里面，他根本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他的同胞，直至有一天他见到你同胞受害，他看突然间醒悟过来，哦，原来我是希伯来，毅然脱离了这个王子的假身份。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样东西，迷失了自己，很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压迫当中，也都很可能呢是在安逸当中去压迫的。但是怎样去醒悟过来，如何醒悟过来，很有趣的。当这个浪子在苦难里面，他突然间醒悟过来，咦，我爸爸咪有很多的粮，为什么我要在这里饿死呢？他突然间想起他父亲。路加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他醒悟过来，他醒悟的字意思是他想起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当他想起他真正身份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回去他爸爸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摩西当他看到他自己原来是希伯来人，他见到他同胞受苦难的时候，他就毅然离开这个皇宫。希伯来书就告诉你，他 不以这个皇宫做这个王子为他选择，他情愿选择受苦难，跟一班他的同胞一同是受苦。怎样醒悟过来？为什么我们会迷失自己？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一篇非常独特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第137篇。诗篇137篇是一篇非常奇怪的诗篇来的。大多数的释经家就说这首是哀歌来的。就是讲到公元前580几年这个巴比伦灭了这个的犹大，于是就将这些犹太人老远的从巴勒斯坦逼他们走到去巴比伦的地方，过住一些亡国奴凄惨的生活。尤其是当地的人逼他们唱这个锡安歌的时候，他更加惨，于是呢就写成这一首的哀歌。但是这样的讲法呢，不少的圣经学者都开始有怀疑。他们之所以有怀疑呢，不是没有理由，是有好几个理由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首先我们看一看诗篇第135篇、136篇、138篇这几篇诗篇呢，所有这些的主题都是一个典型的赞美诗。不少教会呢都是用诗篇136篇或者是 其他嘅咧作為呢個始眾始眾嘅經文。點解要將一首哀歌夾雜喺一個嘅讚美詩當中咧？好明顯，似乎啊呢一個嘅詩篇嗰個嘅編輯啊，將呢首詩放喺咁多嘅讚美詩裏面咧，都似乎係當呢首係一首讚美詩，而唔係一首嘅哀歌。只不過是一個不一樣的讚美。其次啊，這樣的看法呢也都跟歷史事實有些不相符了。當猶太人被掳到去巴比倫的時候，生活並非好像我們所想像中那麼困苦啊。根據 Leon Wood 他那本 A Survey of Israel History 呢，他就記載到當時以色列人在這個巴勒斯坦的生活的情況，不少的猶太人呢是擁有一些的自己的物業的，因為他們現在發現到很多這些的單據啊、租啊、這些的契據啊，都是告訴我們聽，當時不少的猶太人呢是擁有物業，可以呢是做生意，是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的，而且啊他們也都是有他們自己的社會制度啊，這個長老制度啊，佢有先知嘅制度啊，有可以有宗教活動，喺某方面佢哋都好自由嘅，佢可以自由定居、自由行走、自由擁有房子，自由結社，所以係唔少嘅著作，譬如好似 Babylonian Talmud 咧，就喺呢個時候喺呢個地方寫成嘅。唔單止係咁樣啊，考古學家你要發現到唔少嘅文獻咧，都係證明到。剛才我所講的情況，猶太人有不少猶太人呢不只是做奴隸，是有高尚的職業，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法的時候呢，就似乎跟這首詩個這樣解這首詩說是一個哀歌，似乎是有些不是挺相稱。其實如果我們再詳細來看看這首詩的時候，其實這首詩自己本身都已經告訴你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四节，我叫做失去身份的危机，就是安人。诗篇137篇第一节至第四节是一幅图画，描绘犹太人当时的处境。在希伯来文的版本里面有两个字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中译本呢第一个字将它翻译出来是个在字。譬如他说在巴比伦的河边，在那里的柳树上，在那里掳掠我们的，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在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就是说这首诗是一个什么处境当中，这幅图画是一个什么处境当中。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处境，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原文这个河字呢是 plural 的，众数的，因为巴比伦的农业是比较发达，他们就将幼法拉底河就分成不少的水道做灌溉之用，有少少像我们是美国加州本来是好像沙漠那样，但经过灌溉之后呢就变成良田了，沙漠变良田。如果你沿住五号公路或者九十九号公路去嘅时候，你发觉哇，好多河，好多河，即系啲人造河咧，系灌溉嗰啲土地，变咗咧系沙漠变良田，成为唔少出产好多农作物嘅地方，成为一个富庶嘅地方。所以呢度所讲嘅就系河边咧，就唔系一啲嘅贫民区嚟嘅，系一啲即系我哋喺美国所讲嘅 suburban area。有唔少咧，係有一啲嘅比較富裕嘅社區喺裏面，仲有喺考古裏面發現喺呢啲嘅河邊裏面有好多猶太人嘅遺物，即係話佢哋已經係安居喺呢個地方啦。咁我哋留意到第二節，佢話把琴掛在那裏的柳樹上。呢一句係咩意思咧？呢幅圖畫係一幅相當悠閒嘅圖畫。在个河畔是有柳树、有琴、有犹太人、有巴比伦人，即是呢这个 聖經的作者就話，詩篇的作者就話，即掳掠和搶奪我們的，就俾人聯想到美國華僑啊，喺七月四日啊，喺後一或者同埋其他嘅人喺公園一齊 barbecue， 咁咧於是有啲啊西人啊美國人就話：，不如唱首《長城謠》嚟聽下咧，不如唱首啊呢一個嘅啊《松花江》嚟聽啦。咁我咧諗到嘅時候咧，我哋就心裏邊好唔安樂，有啲凄涼嘅感覺，諗翻起昔日國家受難嘅情況。我相信呢一幅圖畫喺美國嘅移民當中都好常見。以色列人喺巴比倫開始安居樂業，唔需要跟嗰啲啊仲係留喺巴勒斯坦啲同胞咁樣捱苦啦。啊，個問題咧就係在乎唱石安歌。一提到喺外邦嘅地方唱石安歌嘅時候，詩人就受煩起嚟。咁我哋會問石安歌係乜嘢嚟咧？如果我哋從其他石安歌嚟睇佢特色咧，我哋就知道石安歌主要想講乜嘢。喺聖經裏面有唔少嘅詩篇係稱為石安歌，譬如詩篇四十六啦、四十八啦、七十六啦、八十四啦、八十七啦、一百二十二啦，同埋呢一篇一百三十七，全部咧都係叫做石安歌。佢哋全部都有同一個主題。个主题就是咩呢？是歌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譬如好像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就说，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石安个重点不是在那个的地理上的石安山的地方，而是指耶和华自己。石安是象征耶和华的同在，唯有在耶和华里面才是真正的安全同埋满足。被掳嘅以色列人，我头先所讲咧，佢哋所被受欺压嘅，尤其是开头当然有好多啦，但渐渐咧系开始有限。巴比伦人咧冇逼佢哋唱锡安歌，你睇睇呢段嘅诗篇一百三十七篇咧，冇逼佢哋啊，佢哋有自由可以唱，可以唔唱，咁佢哋唔唱，就将个琴挂喺呢一个嘅，将个琴挂喺呢一个树上，啊，即系吓，我哋唔唱。但如果系一个压迫嘅情况咧，系冇得到你拣噶，你唱就去唱噶啦吓。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呢个系一个嘅相当悠闲嘅图画。佢有佢自己嘅自由，有佢家庭，虽然亡国啊，但总比咧喺痛苦里边好啊，系嘛，好得多啊。比如在家乡的同胞终日恐慌没有安全是好得多。我们要留意诗人去觉得不开心，诗人觉得好凄惨，不是想翻起他们亡国之苦，不是想翻起昔日怎样逃难，或者昔日怎样被人逼走到来这个巴比伦的地方，不是啊。佢系谂到耶路撒冷嘅地方而凄惨，而耶路撒冷就系象征神啊！佢谂到耶和华神嘅时候，佢就觉得凄惨。点解啊？或者有好多人会问：我哋既然间已经离开咗耶路撒冷城，圣殿又被毁啦。耶和华都不见了，我们现在留在巴比伦过安逸的生活有什么不妥呢？于是在安逸当中他们就忘记了。所以诗人就说，耶路撒冷，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五节，我们可以总结说，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安逸。安逸叫人沉醉在一个错误的安全感当中，安逸叫人麻醉在一个舒适安乐的生活里面，渐渐忘记了神。我们就要看看第二个危机，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危机，就好像一只青蛙 在個冷水裏面享受個冷水的時候，人家一路加熱佢都不知道，因為佢是涼血動物，水温一路增加，佢自己的温度一路增加，直至煲熟為止。今日會不會我哋都是咁呢？或者我哋看看第五節至到第六節，失去身份的危機，忘記我哋都是一啲好善忘的人啦。猶太作家伊拉·威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是被運到去這個的德國納粹集中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有機會回去波蘭去參觀昔日同他一班猶太人被德國人蹂躪的波蘭人。他跟這些波蘭人傾談的時候，他發覺一樣東西令他心裏面很不安樂。原來那些波蘭人竟然間忘記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是怎樣被送到去煤氣爐裏面死。他們就好像幫兇一樣，在短短的日子當中，慘無人道的浩劫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Michelle 就這樣說過，他說他們又再一次屠殺我們猶太人，第一次是奪去我們的生命，第二次是將我們從他們腦海中刪除，是來得更徹底更沒有人性。忘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故意忘記更加是很痛苦的事。所以詩人就說，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人不是提到，好像我剛才說，不是講到耶路撒冷的淪陷，不是講到被掳的時候痛苦，而是講到耶路撒冷這個城，神的城，神臨在的象徵。右手是什麼？右手是賺錢、養生、彈琴、工藝、做手術，無論你做醫生好，或者你做音樂家好，個手是很重要的。而且在這首詩裏面提到很多身體的各部分，手啊、舌頭啊、上膛啊，都是寶貴重要的。但是跟耶和華相比，詩人就情願失去這些，都不寧願心中是失去了他的身份，耶和華的子民。因為他知道真正的保障、真正的人生的意義，不是他的右手，不是他的上膛，而是耶和華自己。咁點樣可以唔忘記呢？紀念，紀念好重要，敬拜好重要。所以聖經耶穌基督設立呢一個嘅聖餐，去設立安息日啦，係要紀念神嘅創造、神嘅救贖啊！紀念同敬拜，我哋就可以實踐上帝嘅活現啊！紀念唔係淨係星期日嚟敬拜一下。每逢我們靈修都是一個敬拜，都是操練，禱告也都是一個操練，是不住的禱告，凡事的謝恩，這個才是一個真正的紀念，是不是？我們再來看看第三方面，失去身份的危機，就是因為失去了這個末世的角度。第七節至第九節，詩人不單止是紀念神，他更求神紀念他們。纪念啲乜嘢？好奇怪喎！你睇一睇呢段圣经，第七节话纪念以东人对犹太人嘅仇啊。再睇第八节啊，赐福给向巴比伦女子报复嘅，请你纪念。然后我哋再睇第九节啦，赐福给杀害巴比伦孩童的，请你纪念。我哋睇到呢经文，我哋就完全拗晒头，唔明白。何竟詩人會咁殘忍？何竟神要咁殘忍？嗰啲婦女嬰孩都要咁對待？耶穌岂唔係教導我哋寬恕，甚至愛我哋嘅仇敵咩？點解詩篇137篇去求神紀念呢啲嘅仇，以東嘅仇，紀念巴比倫嘅仇？甚至连婴孩妇女都要这样去遭殃， 为什么上帝是会这么残忍？其实不单止是旧约，你回到启示录看一看，你就发觉到类似的说话，类似这个诗篇137篇第7至9节的说话重复又重复。譬如启示录第18章第2节，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18章14节，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这里同样是提到巴比伦。当然约翰所讲的巴比伦并不是已经灭了国的巴比伦帝国，而是末世这个反对神的势力的象征。诗人在巴比伦听，怎样会不会忘记神啊？你带着一个末世的眼光去看，你就会不同了。诗人是指着末世的神的审判来讲啊，将要消灭的巴比伦神啊，将要即系预定啊 ，doom， 证明喺神嘅计划里边，佢哋一定会灭亡。我哋嘅人生观，我哋嘅价值观，建立喺一个乜嘢嘅基础上？如果我哋睇圣经，有时我哋觉得奇怪，点解保罗系有咁劲嘅生命力喺里边？我谂其中一样最重要咧，就是因为佢有呢一个末世观。末世眼光。如果你去睇睇圣经里面呢一个所谓 eschatological motif， 一末世嘅意识係充满咗整个新约。你先諗一諗，人生几多年，70岁啦，80岁，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路加福音第18章就提到，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这一句是讲末世的时候整个生命的逆转，正如他先前所提到埃撒路与财主的比喻一样。今日或者你会很风光，好像诗篇73篇非常风光，拥有势力，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曾几何时经风一吹便归木有。所以诗篇第73篇讲到，当我想到他们的结局，你实在将他们安放在洼地，上帝必定会审判。我们不需要羡慕，何必要羡慕只是有一时之快，一时升高，永远灭亡这种情况。诗人在诗篇137篇他带了一个末世的眼镜，末世的眼光来看人生，他又给我们一个很不同的价值观。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忘记一样东西，神是一个永恒的神，我们是短暂的人生，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受乏，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有没有想到上帝的怒气，上帝的审判？今天如果我们带着这个末世的眼镜来看我们的人生，无论在安逸当中，无论在苦难当中，我们都知道一个真理，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带着这个末世的眼镜来看现今的世界，那我们就有盼望。耶稣说在路加福音第18章，人之来的时候，他最重要看我们有没有信德，有没有 faith。 保罗说得很好，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sight， 看得见的东西是暂时， 信心所仰望是永恒。因为同心低头，我都同祷告，慈悲人我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求你藉着诗篇137篇再一次提醒我们，叫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拥有一切其实都是翻简谱，什么才是长存，什么才值得我们去纪念。求你祝福带领，带领窝福堂各个弟兄姊妹，就好像诗人所说，就算我没了右手，我都不能够忘记耶和华。我们这样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好感谢苏牧师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愿我们不忘记无论客观环境是多艰难，又或者我们相对身处比较安逸的场景， We walk by faith not by